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启示录这一卷圣经都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唯有你亲自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揭开您话语中的真理和奥秘。圣灵带领我们这个系列，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与你自己的孩子分享话语，你给他恩膏，给他口才，给他启示和能力。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关于启示录的查经。那我会从启示录22章的圣经当中挑一些重点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圣经呢实在是太深奥了，也太奥秘了啊，我会从中挑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重点的，让圣灵带领我们。然后这个系列呢，我们会持续下去，每一期呢我们会分享几十分钟，然后剩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啊，然后也鼓励大家在未来的时间回去启示录看两遍啊，从1章到22章看两遍，然后跟上这个进度。好，我们的主题是启示录中的真理，启示录中的真理。今天是第一期的分享，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经文啊，鼓励大家回去一定要看一遍圣经。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好，感谢主啊，启示录一开始呢就讲到耶稣的一个门徒，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门徒，最后是老死离开世界的，他是谁呢？就是约翰。这个约翰呢，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他用头靠着耶稣的胸膛，对不对？用头靠着耶稣的胸膛，然后呢他自称他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门徒约翰啊。所以约翰呢他没有殉道，其他的像雅各呀，像彼得呀，最后都是殉道，只有约翰是老死啊，最后是年纪老迈离开世界的。那这个时候呢，约翰呢已经被抓了，然后被充军到了哪里呢？到了一个拔摩的一个海岛上，所以就把他流放到这个海岛上。然后他在这个海岛上呢就看到了很多的异象，耶稣就向他显现，关于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向他显明出来，他就写下了这一卷圣经，称之为启示录。所以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耶稣就向他显现，这位人子向他显现啊，身体是洁白的，穿着长衣，直垂到脚啊，胸间束着金带，头与发皆白，然后呢眼睛如同火焰，然后讲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这一位人子耶稣就向他显现，就开始跟他说话，把将来的事就指示给他。所以这是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那启示录这一卷圣经呢我们要想打开这一卷圣经，我们先要了解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刚才读过的这是打开这一卷圣经的一把钥匙，或者说这一卷圣经的一句金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好，启示录的金句啊，启示录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句的金句啊，是打开整卷圣经的一句最重要的话语。这一节经文19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啊。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啊，启示录所写的事情都已经是过去了，他认为启示录呢是过时了，是过去式啊，启示录所记载的当时都已经发生过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但不是的，弟兄姐妹，刚才这节经文来看啊，耶稣对约翰怎么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他当时所看见的事，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人子，看见七个金灯台，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的事，现在的事，约翰那个年代所存在的事，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将来必成的事。启示录是一卷预言关于将来的一卷圣经，他说并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其中有一个角度是关于将来，关于未来啊，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启示录并没有成为过去式啊，并不是说启示录所记载的都已经发生了，今天跟我们无关了，不是，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神的国度如何的运行，都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轮廓的彰显出来，约翰都已经把它记载出来。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打开神话语的奥秘，打开启示录的启示。好，刚才已经说过啊，启示录没有成为过去啊。然后呢，耶稣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他当时看见什么？看见人子，七个金灯台。然后呢，他说现在的事，就是约翰年代所存在的，所发生的事。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就记载了七个教会啊。那七个教会呢，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啊，一直讲下来，最后一个第七个是什么教会啊？是老底家的教会。这七个教会在约翰的年代都是真实存在的啊，在哪里呢？在土耳其啊。今天这七个教会的遗址还在，就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这七个教会在约翰的年代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现在的事就是约翰当时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七个教会。然后将来的事就是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因为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七个教会，那第一章呢是讲到人子耶稣向他显现，他看见人子对他说话。第二章第三章神就告诉他这七个教会，当时他所处在的 那个时代的七个教会啊，开始跟他讲这七个教会的事。然后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二十二章，从约翰的时代一直到世界的结束，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关于未来的事，预言啊。所以第一章是记载约翰他看见了人子耶稣啊，然后呢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开始对他说话。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啊，讲到当时地上的七个教会。然后第四章第五章呢有提到教会，但是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了。那第五章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提到教会了，所以后面就有很多的灾难开始临到了，开始临到这个世界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第五章之后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将来教会被提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教会已经被提了。我再说一次啊，为什么我们支持就是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我们相信是灾前被提的。为什么？因为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到了第五章之后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啊，第四章第五章有提到教会，但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了。所以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后面所发生的大灾难基本上跟教会已经无关了，我们教会已经在天上了。神把这一切的记录下来是让我们知道将来教会被提之后地上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了解，去知道。并不是说我们活在地上要经历这些灾难然后吓得瑟瑟发抖。所以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了，教会是属于耶稣的，他是救我们到底的，所以教会在灾前已经是被提了。好，那今天呢我就开一个头啊，那我们就开始讲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啊，这是当时约翰时代存在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也包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教会所面临的，所以从中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学习，一些 启发。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啊，我今天讲一个点啊，讲一个点，有一句重复的话一直在出现。我再说一次啊，耶稣对这七个教会呢都有各样的表扬和称赞，这七个教会耶稣给他们称赞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这预表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状态阶段，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不一样的。耶稣都是有提出他们的缺点，耶稣也有鼓励安慰这七个教会啊，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但是有一句重复的话在这七个教会当中一直在出现。关于这七个教会，耶稣一直在出现一句重复的话。我再说一次，关于七个教会，每个教会不同的缺点是不一样的，每个教会被称赞的优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句话一直在这七个教会重复的出现，今天我把它列出来。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凡得胜的如何如何如何，凡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提到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啊，我知道你是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不错，耶稣称赞他，中间呢哎，然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呢又鼓励称赞他，但是总会最后加上一句凡得胜的如何如何如何，凡得胜的如何如何如何。今天我们就把这句话把它给拿出来啊。我记得我自己在传讲恩典福音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质疑啊，也有一些刚刚进入恩典或者有一些还在一半恩典一半传统当中的人，总是会给我一个问题，会提问说，牧师，那圣经说凡得胜的才能进入到神的国，怎么解释？你不是说因信称义了吗？只要信我们就得救了吗？只要信我们就可以了吗？可是圣经确实有提到说我们要得胜呢，所以有的人就得出一个结论，不只是要得救，你还要得胜。那什么叫得胜？什么叫是凡得胜的？今天我们抛出来去探讨一下这个圣经话题。好，那有些人认为啊，什么是得胜的呢？你必须是完全圣洁，胜过罪恶，行为完美无瑕疵才是得胜的。传统的很多人啊，律法的掺杂的，他们都是认为就是啊，得救是因信称义的，对吧？只要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我就得救了。但是你要得胜，得胜就是你这一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然后你要努力向上，对吧？你要竭力过圣洁的生活，你要完全啊，完全圣洁，完全公义，胜过一切的罪恶，得胜一切的什么坏习惯，得胜一切的啊瑕疵啊，不要犯任何的错，然后完全的完全完美才是得胜。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要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得胜者。你敢说你这一生都是完美的吗？你敢说你这一生都不会软弱跌倒吗？你敢说你这一生都不会犯错吗？你敢说你生命中没有任何缺点吗？你敢说你生命中没有任何坏习惯吗？很显然我们每个人都有。那这样的话，圣经说凡得胜的才能进入到天国，那我们都没有资格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很久。好，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啊，这七个教会耶稣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一个重复的话，就是关于得胜。我们先来读一下啊，第一个教会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时候，你看有称赞，中间有指出他的问题，最后又有称赞，但是最后总会有这句话。我们来看二章第七节，这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是您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看到没有，得胜的才有资格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好，这是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啊。那第二个教会呢也说了这一句话，中间也有这句话，是您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只有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第三个教会，是您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第三个教会也是同样有这句话。那第四个教会，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五个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第六个教会，得胜的我要将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等等，下面我们就不读了。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同样耶稣也说这句话，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耶稣对这七个教会说话都有一句话，就是你要得胜。那什么是得胜的？这是今天我们要去探讨的重点。我们再来看其中的一节经文啊，再看一次。第二个教会啊，我们拿这节经文出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不好？非常好。所以得胜的就不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了。那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1章第8节，这里有记载啊，我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得胜的呢，就不需要经历硫磺火湖。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特别来解释一下，这里讲到有一些人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是哪些人呢？圣经说，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这里提到了几种人。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很惧怕啊，胆怯的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那问题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惧怕过？有没有胆怯过？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有啊，不幸的。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感觉有不幸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有啊，可憎的。我们有时候去憎恨别人，有没有？有啊，杀人的。可能你行为上基本上没有，但是你的心里有没有恨人、杀人？当然有啊，淫乱的。可能抛开行为，至少每个人思维上都是有吧。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拜偶像可能我们没有去庙里拜，但是我们圣经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啊。我们也喜欢某一个明星啊，对吧？喜欢某一个演员啊，喜欢某一个球星啊，这圣经说这些也是偶像啊。和一切说谎的，这个就太多了。你有没有撒谎，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撒谎，你做生意的人也天天在撒谎，对不对？啊，亏本亏本卖给你了，亏本亏本大清仓，怎么可能亏本啊？你还是有挣的嘛，对不对？我们这些话都是啊，经常不经意间、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也都在撒谎。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些人都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那我们所有人都完了，对吧？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些罪。那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注意哦，胆怯的、不幸的、说谎话的，加上的这个字啊，注意，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圣经后面都有一个的字，加上的这个字啊，代表着什么呢？属性的意思。基督徒会说谎，但不是说谎的。就好像我会炒菜，但我不是炒菜的。如果我是炒菜的，那代表着我的身份就是厨师。就好像你会开车，但你不是开车的。如果有人介绍说他是开车的，那说明他的身份属性是专业司机。啊，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做饭，都会炒菜，对吧？也会炒得一手好菜。但你不是炒菜的，如果你是炒菜的，你是专业厨师。加上的这个字，是一种属性代表的意思。所以这里说啊，胆怯的、说谎的，这是一个定性，这些都是罪啊。胆怯的、说谎的啊，这个拜偶像的，对吧？ 可憎的、杀人的、心里有恨也是杀人嘛，这些都是一种属性。换句话说，他们就是罪人的属性。我们会犯罪，但我们不是罪人。弟兄姐妹，你的属性今天已经永远成为谁？永远成为义人。我再说一次，我们还会犯罪，但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会说谎，但我们不是说谎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不幸的念头，但我们不是那一些不幸的。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会胆怯，但我们不是属于胆怯的。那个属性是属于罪人的属性。 OK， 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换一句话说，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说谎话的，这些人都是属于罪人的属性。这些人是罪人，这些人最后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再回到的上面的经文，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那我们简单来知道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啊，就是硫磺火湖嘛。那这些罪人才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但今天我们是义人。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得胜的是什么意思。得胜的人就不需要经历硫磺火湖，不需要经历这些第二次的事。记住啊，启示录是谁写的？启示录是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约翰所写的，写下了启示录。那同样一位约翰，他还写了另外几卷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一二三。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四到第五节，约翰亲自来解释什么叫做得胜的，哪些人是得胜的。很显然跟你的行为无关哦。这里他清楚的说，来看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他讲得非常清楚，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得胜的人是谁呢？哪些人得胜了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得胜的啊是谁？讲得很清楚，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里的得胜指的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已经得胜这个世界的人。阿们。所以得胜的人必不经历第二次的死，所以得胜的人不需要经历硫磺火湖。今天你已经是得胜的人了，你是义人，你还会犯罪，但你不是罪人，你是义人。我们再来看下一处经文，同样也是这位约翰所讲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不灭亡，永不，永不，双重否定就是什么？更加肯定。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永远不会再灭亡。首先什么叫永生？如果永生还会再失去的话，那一开始就不叫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不灭亡。一旦你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就永远不会再死了，你的灵不会再灭亡了，这叫永生。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不要担心我们会失去救恩，我们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你会软弱，可能你会失败，可能你会跌倒，但你得着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提出另外一个经文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信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句话呢讲的呢很正确。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其实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也是称他们为主的，对不对？ 其实包括你看伊斯兰教，他也称他们的主为什么？真主嘛。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也称他为主。那下面半句啊，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重点来了，传统之下的人总是会认为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他会认为把这个跟你的行为连在一起啊，你要完全，你要完美，你要无瑕疵，你要没有任何罪，你才能进入到天国。其实这样子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弟兄姐妹。对，我们基督徒鼓励我们要胜过罪恶，胜过坏习惯，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就拿圣经的教义来说，他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这里的天父旨意不是指的你的行为。如果单单论行为的话，那些在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行为也不错呀，但是他们最后没有进去啊，对不对？包括一些其他的宗教啊，道教佛教啊，也是叫你行善啊，叫你积德啊，叫你做好人啊，甚至包括学雷锋好榜样，也是要做好人啊。难道这些人好行为能够上天堂吗？很显然不能嘛。那这里天父的旨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天父就是这位上帝嘛，这位父嘛，旨意就是他的心意，他的意思。你只有遵行天父的意思才能进入到天国。那天父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它不是指行为，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下一处经文来解释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嘛，是什么呢？是叫一切见子，就是见到耶稣而相信的人得永生。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天父的旨意是叫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天父定下的旨意。对于耶稣时代的律法之下的人来说，不是靠着你守律法来得救，乃是借着你相信天父的儿子耶稣而得永生而得救。所以这是天父的旨意。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来看啊，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再回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现在二十一节清楚了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一定要遵行天父旨意，就是借着相信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得救，才能进天国。所以使徒行传有一句话说，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只有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相信他才能得救。我们既然读到这段经文二十二节，我们继续读下来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啊，犹大圣经说从一开始就是不信的，有这句话哦，有这节经文自己去找一下，他说从起初他就是不信的。所以犹大从一开始有没有信？他里面没有信，但是犹大也在奉耶稣的名，犹大好像也在传道，传关于神关于耶稣的知识，也在跟门徒一起赶鬼医病，所以这个 不奇怪的。那圣经说巴兰也是行神迹啊，很多假先知假教师也是拿着圣经奉耶稣的名在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能赶鬼传道，但是他们是假教师，是假先知，就像犹大一样，他一开始就没有相信。所以这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有人说啊，他也有神迹啊，你要单单从神迹来说的话，世界上很多的异教也是有神迹的，算命的算的也很准啊，跳大神的有时候说的也都应验啊，对不对？和尚道士尼姑也是有法力啊，有法术的呀。甚至你看在摩西的时代，摩西行了十个灾，前面几个灾那些埃及的术士法士都可以行同样的事情，难道他们都得救吗？很显然不能得救嘛，因为他们啊信的不是耶稣基督嘛，就不能得救嘛。所以二十二节你能够理解吗？然后二十三节说，我就明明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不是已经得救了后面失去救恩，不是这样子哦， 而是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永不灭亡，永远不会失去救恩。他可能会软弱跌倒，但他有一天一定会再次醒悟过来，回到神的面前。那有人说，这个人刚开始哎也在教会里很热心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现在在敬拜撒旦啊，他现在否认耶稣啊，他在拜信其他的教去了。那牧师怎么解释？那怎么解释啊？二十三节嘛，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很显然这个人前面是装的呀。我们人看人是只能看到外表，人没有办法看到内心，只有他自己跟耶稣知道。他一开始就没有得救，一开始就没有信，就像犹大一样，一开始心里就是不信的，从起初就是不信的。这样就很好解释了，不是因为刚开始重生得救了，后面啊离开了耶稣又不得救了，不是哦。一个得救的人会永远得救，圣经是非常清楚，没有模棱两可。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后面去拜撒旦去了，那一开始其实他就没有得救。你不要被他的行为迷惑了，他也可以称呼主啊主啊，他也甚至可以传道啊，甚至也可以为病人祷告呀，但是他的心里有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一开始就是没有得救的，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信，他是假冒的。 OK， 那有人说神迹怎么解释？如果没信的人怎么会有神迹？也很好解释，上帝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病人的缘故，因为这个人的需要，上帝会暂时使用他一下，也是有的。圣经里面也记载啊，很多行邪术的也是有神迹啊。有时候神会因着这个人的缘故啊，这个人可能心里没有信，但是为他祷告，哎，也有神迹。神是因着这个病人的缘故额外的神迹降临，不是因为这个人相信啊，这个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好，那我们延伸再来延伸一个问题啊，有人会困惑说，这个人曾经是基督徒，现在却敬拜撒旦，怎么解释？或者说这个人曾经是基督徒，在教会也很热心，甚至可能也分享神的话语，现在他完全不信了，他否定圣经了，否定耶稣了，甚至可能还去拜其他的东西，甚至敬拜撒旦了，那怎么来解释？圣经很多啊，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那有些人离开，他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属于基督的啊。当然这个离开不是说离开新生命恩典教会啊，那我指的是离开基督的肢体，就离开上帝了，离开基督了啊，他就否定了啊，他说自己不信了，或者信其他的宗教了啊，等等。那这节经文告诉你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们，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这一段比喻啊，大家就很清楚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其实人睡觉的时候呢，有仇敌来将杯子撒在麦子里啊，说错了，叫败子啊，败子，波爱败，波爱败啊，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二十六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二十七节，田里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这里讲到麦子跟败子啊，都在田里啊，远远看起来呢是差不多的啊，是认不太出来的，但是走近一看呢，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麦子是会长麦穗，是食物啊，败子呢就是一种杂草野草，远远看起来是认不出来的，但仔细走近区分呢是可以区分的。二十八节啊，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出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个仆人说要把这个败子给他薅出来，对不对？ 主人怎么回答？不要薅出来，先留着。所以有时候败子跟麦子一起生长也是上帝允许的。换一句话说，有一些假基督徒，他内心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混在教会里面，上帝也是允许的。上帝仍然给他时间，仍然给他机会啊，上帝也允许他暂时存在在教会当中。他说啊，不需要马上把败子拔出来，因为免得连麦子也受影响，容他一起成长，等到一个时候，到时再把败子薅出来，麦子留在仓库里。所以上帝呢，会允许罪人，就是假基督徒，暂时的留在教会中。从初代教会啊，从耶稣时代开始，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假的，对不对？然后一直到初代教会，大家记得亚拿尼亚、撒菲拉，对不对？也在当时使徒的教会当中。最后当他危害教会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给薅出来了，前面也是允许他留着的，然后一直延续几千年来到今天。今天牧师讲这个道，你大概就能够把你的困惑解开了。当你看到一些不明白的，当你看到一些想不通的啊，这个人以前也那么热心啊，这个人以前好像也很爱主啊，这个人以前也口里称耶稣啊，怎么现在不信了、啊、怎么现在能够这样子啊，怎么离道反教了，是怎么完全就反过来了呀、啊、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败子，上帝允许他，但是到了时间的时候，上帝当他毁坏神的教会的时候，上帝要出来审判，上帝要把他给薅出来。所以上帝会允许罪人假基督徒暂时的留在教会里。然后圣经继续来看，马太福音讲下来十三章，继续讲下来，讲到这个败子跟麦子的事情，来看十四节，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从他国里挑出来。换句话说，上帝允许败子假基督徒暂时留在哪里？留在教会里，他的国嘛，就是教会里。什么时候会把他给挑出来呢？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除了在末日审判，在末日审判之前，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毁坏神的教会，有人开始败坏教会的名声，这些假基督徒，上帝对他也是不客气的，要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就是从教会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看到没有，麦子就是你跟我，你跟我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大家能够明白牧师所讲的意思吗？那我们下面再回到哥林多教会啊，我们来看当时教会也是有这个问题，然后保罗就在教会里做审判。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第十一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上帝允许我们跟这些不幸的人做朋友，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好行为，把基督的福音，把神的大能啊，把福音传给他们，让神的大能来影响他们。但是十一节啊，他也讲到说，有混在教会当中的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啊、称为弟兄，他自称为是弟兄，在神的眼里他并不是。那同样啊，行淫乱的、贪婪的，这下面都有一个的字啊，的字，行淫乱的，行淫乱的和这个人因偶然的过犯软弱失败跌倒是一样吗？性质是不一样的啊。他说若有称为弟兄，自称为弟兄，这个人一直是什么呢？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或醉酒的，这个罪人啊，他是一个罪人的属性，醉酒的，或者说跟某一个基督徒啊，因这生意上有应酬啊，偶然一次啊，他喝醉了，偶然一次喝醉了，他不是醉酒的。对，我们鼓励基督徒不要醉酒，对吧？要喝酒就是适当饮酒，不要醉酒。但你偶然一次喝醉了，你不是醉酒的，能够明白吗？ 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种假弟兄混在教会里面，然后保罗继续讲下来说要把他们赶出去，跟他问安都不可以。所以要分清楚，这种人不是基督徒偶然的失败，偶然的被过犯所胜，偶然的有什么坏习惯，有什么软弱。其实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受的，我们是很难过的，我们是很挣扎的。所以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坏习惯，胜过一切的捆绑啊，让我们从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是在你的里面的，你是不愿意活在罪恶当中的。你可能会犯罪，但是你不愿意一直活在罪恶当中，因为你生命的属性是有神的生命，神圣洁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但保罗这里讲的这些人，他们是混在教会里的假基督徒、假信徒。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假基督徒混在教会里，败坏了教会的名声，上帝不会容忍，上帝会严肃的处理。有人说恩典下有审判吗？弟兄姐妹注意哦，神已经把我们的罪都已经归在耶稣的身上，所有的审判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这个指谁说的？这个指的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那么耶稣已经替代了你，今天耶稣如何，你在世上也如何。耶稣不再被审判，耶稣不再被击打，神愤怒的火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神今天愤怒的烈火也不会再落在你的身上。耶稣如何你也如何，上帝如何喜悦耶稣，上帝今天也如何喜悦你，上帝如何爱耶稣，上帝今天也如何爱你。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耶稣为他救主的人，他如果一直在行恶，一直在攻击神的教会，一直在攻击神的事工，一直在攻击神所高立的牧者，如果他是假基督徒，他会非常的危险，上帝不会容忍。就好像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讲爱，讲怜悯，讲和平，对不对？但是警察手里拿着枪，如果看见有一个歹徒啊，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爱的，对吧？这个世界的爱应该是给人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歹徒手里拿着刀要去砍杀妇女小孩，这个时候警察就没有机会再给这个歹徒了，可能就会开枪把这个歹徒给毙掉。当警察开枪把这个歹徒给枪毙掉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警察没有爱，你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良善，你不能说啊法律没有给人机会，你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个歹徒拿着刀正在伤害妇女儿童，如果不把他枪毙掉呢，他就会伤害更多的人，所以必须要把他枪毙掉。恰恰是因为爱更多的人，恰恰是因为不愿意更多的人受伤害，所以这个警察必须要拿去枪把这个歹徒枪毙掉。同样，恰恰是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爱他的儿女，上帝爱他的百姓，上帝爱他的教会，教会是上帝所最爱的，所以当有一些假基督徒混在教会里去伤害教会的时候，上帝不会容忍，上帝可能不需要等到末了，就在当世，就在这个时代，上帝会直接做出审判和处理。你不能说神没有慈爱，恩典下也是有审判的，就是当神的教会啊，当神的仆人被极致攻击，教会被极致伤害的时候，上帝会审判那一些假信徒、假基督徒、假师傅，那些混在教会圈子里的，去毁坏教会的名声，上帝会去处理他。恰恰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会施行审判。圣经中也有一个例子啊，那现在我们就很好解释，《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他妻子叫什么？撒菲拉。圣经说他卖了田地，对不对？当时是房屋公用嘛，然后他就撒了一个谎，留了一部分的钱，然后捐了一部分，然后就告诉大家说他已经捐不了所有。最后彼得说你这个撒谎的，然后后面他就断了气了。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读不懂，如果单单从字面来看的话，你觉得上帝好残忍，上帝好残暴，对不对？他也已经有奉献了，他只是留了一部分，撒了一个谎，结果就断气了，好像觉得神没有恩典，就看不懂了。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啊， 这段圣经记录下来，它是有特别含义的，它不是表面意思啊，不是说这个人奉献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然后就撒了一个谎就断气了。那如果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听我讲到的人，有大部分人可能都得断气了。为什么？你根本没做到实际奉献，你也在撒谎，对不对？有没有奉献？有，其实你也克扣。你不要说十分之一，你可能十分之零点五，你很多人都没有做到。以你的身价，以你做生意挣的钱，你有做到十亿吗？你也没有啊，你也天天撒谎啊。主啊，我爱你啊，主啊，我把所有的给你啊。神说你十分之一都没有给我，你装作有奉献，你可能只奉献了一部分。那这如果假如说这个圣经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我们所有人都，绝大部分人都站立不住了啊！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啊，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啊，我鼓励你，如果有启示，得着启示去做十亿，你会蒙神更大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做到呢，也不要定罪，你慢慢的去听这个道，让自己的信心和启示增长上来，慢慢的去突破自己，上帝会啊大大的祝福你，你会经历到上帝更多的信实和他的丰盛，阿们。所以这个经文有真正的含义。其实啊，屏幕师讲过一篇道，我今天不在这里呢，长篇大论啊，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来查经查这个的时候再来分享。其实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是一个假信徒，他混在教会里面，他已经在混乱神的道了。圣经只描述了那么几节的经文，其实你今天就可以知道，以其他的经文，以其他的神做事的法则，他们是假信徒，他们混在教会，他们已经为利混乱了神的道，他们已经是对神的教会产生了极大的伤害，他们已经在伤害神的教会了。神一定是给过他机会的，他一直在伤害神的教会。就像这个歹徒已经拿着刀，已经极大的威胁到那些妇女小孩，所以警察必须要开枪采取行动。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是有故事的，是有含义的。你看使徒行传五章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惧怕。因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缘故，已经给教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上帝必须要亲自施行审判来保护他的教会。所以当时的所以这个事件就给当时的人产生了震动啊，那些有一些还想去毁坏教会、混乱教会的人就产生了惧怕，对神有了敬畏之心。神这样做是在保护他的教会。好，关于启示录呢，后面还有很多期的分享啊。今天牧师呢，这一期就讲到这边，关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啊，耶稣有同样的一句话：凡得胜的，那谁是得胜的人呢？就是你跟我。凡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愿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愿耶稣更多的启示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末世我们继续向前，让圣灵也继续的为我们打开这卷书的奥秘。好，今天这一期我们就到这边，上帝祝福大家，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